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好，
谢谢诗班带领我们这首诗歌要告诉耶稣。我们就是看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Elijah Hoffman， 他是1839年出生的，活了90岁，可是他18岁就开始写诗。他父亲是一个牧师，他并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可是他就喜欢写诗，他一生写了2000多首，这是他很我们大家知道要告诉耶稣。今天我们还要再稍微介绍他另外一首诗歌。我们今年我盼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是主耶稣所讲的八福。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讲安慰，我们都是一般都知道安慰的就是要说话，要说话。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比较多啊，那我要问一下，是说话是男的说的多还是女的说的多？女的多啊，姐妹们同意啊，没有问题啊，女人话比较多啊。那我们就问了啊，女人话比较多表示什么？
有爱心。
有爱心，哦，很好啊，啊，这是弟兄说的啊，很好的啊。女人话多呢，是不是表示说女人会说话？是不是？没有错吧？因为会说的才说的多。如果是一个人不会说话的，一直说话的呢，终究他一定会说话的啊啊！不会说话的话讲的多了，也一定会说话啊。这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口吃的人呢，他就是这样子的。口吃的人就是练习说话啊，也甚至说，您若是遇到一个人口吃的人，他说不会说话，那怎么办？你叫他呢，含一个石头啊。在嘴里面让他训练他说话啊。若是他能够含一个石头还能够说话的话，他把石头拿掉的他就一定会说话了，这个口吃就没有了。所以姐妹话多表示说姐妹会说话。会说哪些话？会说话的什么话都会说啊，爱心也是里面的一项啊。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那些安慰的话也是姐妹他们会说的。会说安慰的话表示说姐妹她是有爱心，也是比感情比较丰富。感情丰富的话呢也有坏处，他们的哀痛就比较多啊。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就不动嘛啊，什么东西他不动，他没有感情啊，他也不会哀，也不会哭，也不会笑的啊。所以有一位弟兄他的孩子就跟他说爸爸你笑跟你哭啊我都看不见啊，别人都看不出来你究竟心里是什么感觉我都看不出来啊。因为这位弟兄他很有心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来服侍，可是他的儿子也在青少年了，他就说爸爸你这个大概不行啊，人家看不出来你究竟是你喜欢的还是不高兴，你都看不出来啊，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啊。我们就知道要说安慰的话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是你自己要有这种感情才能够说得出来的。可是我们就问了，最容易说的话是什么话？哪一句话是最容易说的啊？生气的话最容易说，好像什么是最容易说的？骂人是吧？哦，那是容易说是不错，哦，很容易骂人啊，因为人容易生气啊，很容易骂人。可是骂人的话敢不敢说出来？你生气在心里面了，敢不敢说呢？也不敢说，是不是？甚至你说你对自己儿子生气啊，儿子长大以后你都不敢讲了啊，你都忍在心里不能说啊。所以我们就想到生气最容易讲的，而且容易敢讲出来的。我自己经验里面的最容易讲的是恭喜啊，你们向人家恭喜的话，很容易讲出来，什么事情大事小事你都可以向人家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啊！可是最难说的话是什么话？求，你一定要讲出来的，可是你觉得很难讲的，求人是吧？ 你怎么比如说啊，我求你帮助我，是不是很难说不难说呢？很难啊，很好啊。那求人家帮助，大概是我们跟外面的人比较容易，比较难说，跟自己家里，跟自己家里的人呢，比较没有那么困难，是不是？求自己的妻子，求自己的丈夫啊，哦，帮点忙的话，大概不会那么困难啊，哦。可是我想想啊，有一些话我们一定要讲的，可是我们觉得很难说出来的啊，哦。有几句话啊，哦，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学习的啊，哦，因为这个不是只有我们难啊，哦，连美国人都觉得很困难的啊，哦。雷根总统是很会说话的人，雷根他很会说话，他做演员呢，做了一辈子，然后当总统了，很会说话，大家都知道很会说话。可是他的儿子说，他有一句话从来没有讲的，可见他儿子说这个句话大概爸爸对爸爸很困难的一句话啊，哦，很简单，三个字，我爱你。做演员的应当在电影上面做了很讲了很多这种话了，可是对他的儿子就不说不出来。很容易讲吗？很难讲啊，嗯。我们想想看吧，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讲过多少次说“我爱你”的？我们都是说“爱你在心，口难开”嘛，是不是？啊，心里面可以讲啊，可是口里面很难讲出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爱你”这句话很难讲啊。还有没有别的话也很难讲的呢？也有类似的话啊。我需要你，不容易讲。再接着啊，我爱你，我需要你。再接着呢，没人能够像你，无人能像你。哎，这也很难讲，很重要的一句话啊，无人能像你啊。这句话，这些话啊，我爱你，我需要你，无人能像你，我们都很熟悉，很需要讲出来，可是很难讲出来，很难说的话啊。我们就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句话是在传道书里面，我想这句话我们今天会再提到的啊。我们先看看传道书第二章，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你若是有两个选择，今天你要去参加一个婚宴，或者是今天你要去送葬，你希望到哪一家去？同一个时间你要去参加婚宴或者去送葬，你希望到哪一家去？你比较喜欢到哪一家去？那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啊，往刀上之家去，强辱王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所以若是有选择，说同一个时间有两件事情，去参加一个婚宴或者是送葬，我想呢，你去做愚昧人啊，到那朝上之家去送葬吧。这是我们在今天所要提的题目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耶稣亲自遇到的例子。我们就看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例子，说明怎样哀痛的人得到安慰。第七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看，过了不多时，就是第二天，前面的那个事情过了之后的第二天，那前面的那个事情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是在以色列地，是在以色列地，就是加利利湖的北边，北边，那他就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拿因呢距离加百农有25英里，要走25英里，从加利利湖的北边往南走，走了25英里到了拿因。那走多少时间我们可以想想看，走25英里啊，用一个耶稣这样的身材，这样一个年纪，30岁31岁，你想他能够走多快？ 25英里，差不多是要45公里了。你能够走多久的时间可以走得到？弟兄们，你告诉我要走多久？一天吧。啊，我们是不是说只有走三英里啊，是走25英里，那你要走大概要走一天，6个钟头到7个钟头。所以耶稣就走了6个钟头7个钟头，从北边往南走。他走路途当中，他经过他家的附近，经过拿撒勒的附近，南城到拿撒勒呢大概只有5英里，不远。他经过他的附近，可是他也没有时间转进去他的家看看他自己的家人，因为他要赶路，他就赶到了拿因城。走了一天呢，累了，不仅是耶稣累了，门徒也累了。不单是门徒，还有很多的人，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极多的人，一大群人呢，看见耶稣在加百农他行神迹啊，讲道，大家都很喜欢，因为耶稣讲的道跟一般的这些法利赛人不一样，跟文士祭司都不一样。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我们看到哪一个你很喜欢的传道人在这附近啊，讲员在这附近啊，你走开了两个钟头的车子，你都愿意去听听看，甚至4个钟头你说好，我要去听嘛。哦，有退休会啊，4个钟头我就去了，因为这个讲员很好，他讲的道呢真是能够满足我的需要。耶稣当时就是这样子，很多的人听见耶稣讲道不一样，他不是只有讲道，因为他的道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上，很多人就去听了，走了一天的路也舍得。我们今天若是开一天的路去听道大概不太容易，可是当时就是说我走一天的路去听他讲道我都愿意听了，就跟着耶稣去了。他们就到了拿因城，一天呢累了，大家都想说好吗，我们进城去，然后我们等到耶稣稍微休息一下了，我们再看他怎么行神迹怎么讲道啊。可是将近城门，还没走到城里面去，将近城门的时候看啊，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看，其实那个地方有一个看字啊，看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啊。那这个死人是什么样的死人啊？这个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这个母亲而且是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独生的儿子，我们就很自然想到这个寡妇一生的盼望就是在这个独生的儿子上面，将来年老了就是盼望这个儿子呢能够奉养他，一生的盼望都在这个独生的儿子身上，可是死了，一切盼望都落空了。不单单是盼望落空了，他也希望能够多把这个儿子留在家里面呢，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呢，一个人死了，我们就把他的棺材把他身体放在家里面多留几天嘛，有时候还可以看一看呢。可是母亲说不行了，因为犹太人的规矩当天死当天就要埋葬，这跟我们现在在美国很类似，我们中国人是要看日子的，犹太人不看日子，因为尸体是不洁净的，所以不要放在家里面，所以当天死当天就埋葬。妈妈也不能多看母亲，也不能多看这个儿子呢，多看一眼就要送出去了。所以他只要带领着这些来送葬的人就往城外去了，因为坟地一定是在城外，坟场不是在城内的，坟场是不洁净的，也不能够在城内，所以就往城外走了。妈妈带着这些人走，他心里面想这么多人跟在我后头，可是在妈妈的心里面只想到一个人，就是这个儿子。他眼睛看到很多人，可是在他的眼光里面好像只有儿子的那个身影在他的眼光当中。很多人为什么来送葬，就是盼望能够安慰这母亲，能够分担这母亲的忧愁。可是有一个人能够分担吗？妈妈知道没有，她走在前头只看到这个儿子，儿子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够分担，因为每个人都是跟着儿子一样的，死是每个人必然的结局，我们无能为力。 对于一个死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什么。这是一个死亡的行列，只有哭泣的声音，妈妈听得到的。可是就在这两个行列，一个是兴奋的人群跟着耶稣走，一个是哀哭的人群跟着母亲走，碰在一起，在城门口遇见的。这一个兴奋的人群带头的那一个人，耶稣也是一个独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能够体会到一个母亲的心情，他就走过来跟这个哀哭的母亲说，不要哭，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不要哭。神纪念我们人的悲哀有两个方式，是在诗篇56篇第8节所讲的。我们看诗篇56篇第8节，这是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可以向神呼求的一句话。诗篇56篇第8节，诗篇56篇第8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了吗？表示说神纪念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流离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记在他的册上，记在神的册上，记在神的身上，说哪一天你遇到了痛苦，为什么？哦，因为儿子死了。眼泪呢，神怎么纪念？装在他的皮带里。我们就想皮带是怎么一个皮带啊？以前的人当然是用水袋，用这个皮带装水的，没有错啊。可是在这个皮带里面，我们就是看英文的，它就写成是一个 bottle， 是一个瓶子，一个小小的瓶子啊，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瓶子。现在还有的，现在有人啊，到了以色列地还找到这种瓶子啊，有人是找到的。那当然这个瓶子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做了。可以找得到，因为最近有人到以色列去，他就找到一个这么一个瓶子，2000年前的瓶子。其实在以前的坟墓里面也找到这种瓶子。那这个瓶子小小的，大概就这么大这么小。为什么要这种瓶子？以前的人呢，他们要去安慰一个哀哭的人，一个悲哀的人，他们带这个瓶子去。带去了呢，看到这个人呢在哭，就把这个瓶子放在他的眼睛底下，把他眼泪收集起来，然后带回家去。那每次看到这个瓶子，就记得说，哦，某某人啊，哦，他哀哭的日子，他悲哀的日子，用这个小瓶子所装的眼泪来纪念人的痛苦。神这样做，我们人也是这样做啊。这些来送葬的人，他们有心来分担这个母亲的忧伤，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安慰他，他们只能够纪念说，啊，这位母亲，这位寡妇，她真是很痛苦，儿子死了，只能够做这样子。但是这个独生的儿子，他带领一群很幸运的人群来到马英城的，他竟然能够走进这个妈妈的身边说，不要哭。想想看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告诉一个人不要哭的？你什么时候告诉一个人说不要哭的？但还有的，你的孩子犯错了，你叫他去站在墙角上，或者你打他的手心呢，打他的屁股呢，他哭了，你怎么说？哎，不准哭，或者不要哭啊！可是这个独生的儿子竟然对一个忧伤的妈妈说不要哭啊！我们中国人怎么去安慰别人呢？当你到一个招丧，到一个送葬的家里面去，到一个朋友或者亲人的家里面去，看到他在哭，你怎么跟他说呢？你说啊，他去了，他不能再回来吗？啊，哎呀，你要节哀了啊，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呢？都是这么讲了，好好保重自己的，要节哀啊。我们想想看呢，节哀这两个字啊，我们都会讲了。若是今天你去问一个教心理学的教授说，我们跟一个悲哀的人说你要节哀，是不是合乎心理学的道理？还有你说不合乎道理，你从来没有念过心理学。 因为所有的心理学都不是这么讲的。这是一本书啊，短小小的一本书、啊、How to Survive the Loss of Love， 就是怎样度过丧亲之痛，就是自己的亲人呢、啊、死了，我们怎么样度过。这里面告诉我们58种我们要做的事情，58种。这本小册子三个人写的啊，一个是念心理学的博士，一个是精神科的医生 psychiatrist， 一个是诗人，因为诗人他会写很优美的文字。三个人合写的，写了58种方法。这里面第18种说，你要告诉这个人，你要哭就哭吧。哎，跟耶稣的方法不一样啊，耶稣不要哭啊，哎，心里说要哭你就哭吧啊。然后若是像这个寡妇，她心里面也许会生气，为什么叫老人家死了可以啊，你叫我死都可以，为什么叫我的儿子死了呢？我心里就很生气，有愤怒啊。愤怒怎么办？心理学家告诉说，你要生气你就生气吧，你把你的生气发泄出来呢，哎，那你就觉得好受一点。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不要哭，好像不合道理啊。可是没有人敢说的话，耶稣就敢说出来。不单单是说不要哭了，我们就想到耶稣敢说这种话一定有他的原因，因为他不用心理学。耶稣从来没有用心理学的，因为他在心理学之上，他的安慰不是用心理学的方式来安慰人。那他怎么说呢？他只说了不要哭，那这个妈妈就得安慰了吗？没有啊。我们再看下去，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钢台的人就站住了。他说按着这个杠，这个杠就是说他没有用棺材的，因为尸体是要送到一个山洞里面去，所以不用棺材。我们用棺材是因为要埋在地里面才用棺材的。耶稣被钉死也没有用棺材的，他是用布把它包裹起来。这个独生的儿子也是一样，死了就用布把它包裹起来，然后抬着出城去了，送到山洞里面去。所以是用一个好像一个担架一样的把尸体放在上面，就是一个板子呢，放尸体，就是这样。耶稣就走进来按着这个担架，那抬的人就知道耶稣的意思，就站住了。你按着表示我们不要走了啊。然后吩咐耶稣就说了，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就是你起来。我们想想看，一个死人呢、啊，大家都说他死了呢，一个死人能够听活人的话吗？能够听得见吗？我们想不可能吧。你问一个医生的话，一个人死了耳朵已经是聋了了、不会听得到的。哎，可是呢，耶稣的方式比医生的更好。你死了，你还可以听得到啊、不单是听得到了，你起来。而且表示说，不但是我叫你说听话啊，而且你懂得我说告诉你的，你会照我的意思来做。这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医生不能做的方式，耶稣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医生都不敢说的话，耶稣可以说得出来？我们就想到耶稣跟医生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耶稣其实告诉我们，他拿着地狱和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手里面拿着的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既然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很不一样了。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人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呢？阎罗王吧，是不是？哦，或者你若是信佛教的话，你可能说是地藏王吧，是不是？没有人会讲的是耶稣了。因为耶稣一个生命的主宰嘛，怎么会一个生命的主宰也拿出死亡的钥匙呢？这是耶稣所讲的了，因为他掌管死亡啊，不是撒旦掌管死亡，要记得，撒旦也是要死亡的，只有耶稣掌管死亡，所以他就说了，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起来不起来呢？我们就看看了啊、耶稣 他是在医学之上，他用的方法不是医生的方法，他明白这个使人还可以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使人，第十五节，那使人就坐起，那个使人果真就照耶稣的话就站起来了。我们要记得很多人听耶稣的话听了很多，耶稣讲道讲了很多的话，可是有多少人真的照耶稣的话去行呢？大概我们知道最少有十一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有一个大概听了就没有听进去了，所以有的人是活人呢，可是听耶稣的话听了没有听进去的，可是这个死人呢竟然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我们就知道不是关乎说人是生还是死，只要把耶稣的话听进去的那个人就活了，活人不听耶稣的话也就死了，死人听耶稣的话就活了，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活着很好啊，不一定啊，我们死了听耶稣的话能够听进去的话那就更好了啊，比活着更好。可见一个人活着真的不是靠眼睛所能够看得见的活着，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活。这个死人他有信心他就活了，可是这个死人呢他也说我活了我站起来了，人家以为我还是死的呢。因为我们都晓得有些尸体还会动的，有些尸体还会动，人死了以后尸体有时候还会动，这是我没有见过的，可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情。因为在乡下我们从小就知道说一个棺材放在家里面的时候为什么要去看看这个棺材，晚上门都关了嘛，为什么要看个棺材呢？我不晓得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你晓得不晓得原因，在台湾我从小就知道这个原因的要看到那棺材半夜的时候还要有人看，怕猫跳过去猫跳过去，就是有猫跳过这棺材的话那个死人就站起又坐起来了还会站起来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相信的，我从小就相信了那这个死人站起来以后呢他不会再弯下去的要想办法让他再躺下去，不会弯下去。所以我们就说若是你看到晚上棺材在那个地方，你不要就是坐在棺材的旁边，你要躲在桌子底下那若是这个死人站起来以后呢他也捉不到你了，因为你躲在桌子底下他不能躺下不能弯下身来，所以每次若是有棺材在那边呢我们就躺在桌子底下去就怕因为怕猫怕跳过去了，家里的猫什么跳过去我都不晓得了，是不是猫跳过去呢死人就站起来了，那我就赶快跑到桌子底下去这个以色列的人呢他们我站起来了是不是我坐起来了这个少年就坐起来了，人家怎么知道他活着的呢？他就说话了，一说话人家知道说他是活的，不是一个尸体坐起来而已所以他就说话你们相信死人会走路吗？是不是你们大概没有看过那本小说我初二的时候看的小说叫做《湘西赶尸记》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的有没有张弟兄有没有看过你的好学生不会看这种小说的那是我初二的时候我看了一本小说作者是叫做费蒙他的笔名叫牛哥以前他会画在台湾画了很多的漫画他的这本小说叫是《湘西赶尸记》，就是因为以前在中国若是有一个人到外地死了以后怎么回到家乡去埋葬，一定要埋到家乡去嘛，不能流落在外乡嘛。那以前没有这个车子可以运呢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尸体呢就是收集在一起要赶回到湘西那白天不能走因为尸体白天不能见人的，所以只有晚上可以走，晚上黑暗里面呢就有一个人叫着尸体呢一个一个站起来然后就走路了，带这个尸体走了湘西赶尸记，哇很精彩的小说，我看了就半夜很怕那是我在初二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那还没开学之前我就去借了一本小说回家看了，结果看到半夜的时候哇看完了很高兴睡觉了就是不敢上厕所 这个是这个年轻人呢，他做起来了。他说人家以为我还是死人呢，我还说话啊。所以他说了，他说什么呢？圣经没有写。我在猜想了，他一定会说哈利路亚奇妙救主。这是我们唱诗歌常常唱的，是不是？哈利路亚奇妙救主啊。他就说了，他又看到妈妈就在前头啊，他就叫妈啊，妈妈好高兴啊。儿子不但是站起来了，不但坐起来，而且真的是活了。耶稣就把这个孩子呢交给妈妈的手。旁边两群人都看见了，一群人是本来是很兴奋的，一群人本来是很哀痛的啊。看到说，哎，这孩子活了，交给他妈妈的手中啊，妈妈很高兴。你想，这两群人怎么想呢？他们就说：“哇，兴奋得很啊！”不但是兴奋呢，他们又说了啊，以前900年前呢，在以色列地曾经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那时候有位先知叫做以利亚，他把一个寡妇的独生的儿子救活了，他祷告叫这个孩子活了。今天他们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们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的，像以利亚那样子的大先知在我们当中，神兴起他来了。又说了，这个人也是一个独生的儿子，他走了25里路，走了一天的路，从加百农远途来到那因城，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安慰这么一个寡妇，安慰这个母亲。所以他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叫一个人走25里路，走一天，就是为了要安慰一个妈妈。很多人很高兴了，跟随耶稣的人更多了。我们就知道神真的借着先知来安慰他的百姓，今天他还是一样的借着先知来安慰他的百姓。先知做什么？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不是说他行神迹奇事，不是，行神迹奇事的是先知，传讲神的话的也是先知。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所告诉我们的。14章，你们要羡慕先知讲道，讲道的就是传讲神的话的，那就是先知。今天神也是一样的，借着神的话来安慰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更多了，我们就想到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讲的就是神的话，他的话要做什么？要安慰人。安慰是什么意思呢？安慰是不是说话来安慰人？因为安慰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在人的身边给人力量，那就是安慰。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安慰人？我们打个电话可以安慰人，很好的。可是最好的安慰是你到他的旁边去安慰他。安慰他不是只有讲话，是要给他力量。所以你怎么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呢？有力量的话。什么话是有力量的话？神的话。所以你要安慰人的话，赶快去翻圣经，那是最能够安慰人的。你也只有安慰他的话，用圣经的话安慰他，他才能够得到安慰。不然的话，他还是说人的话了，你还是告诉他他已经去了，不能再回来吧，你要节哀吧。你说节哀呢，他哀呢还是在那个地方，怎么解都解不掉。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给他力量。我们就想到几件事情，这个故事是讲到母亲的眼泪，让这个独生的儿子看见了，知道说这个母亲在哀痛，他需要的是安慰，他就安慰他，给他力量。用什么方式给他力量？用这个儿子活过来给他力量。也不是只有妈妈的眼泪能够得到安慰，父亲的眼泪照样可以得到安慰，弟兄的眼泪照样可以得到安慰。我们今天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啊，告诉耶稣，作者是 Hoffman 啊。 Hoffman 他另外一首诗歌是在我们的诗歌本62首，依靠主永远绑臂，62首依靠主永远绑臂啊。这首诗歌也是 Hoffman 写的，也是 Elijah Hoffman 写的，同样的一位作者。可是这首诗歌本来 不是哈夫曼写的，他写的只有写他的前面那一部分，他的副歌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你若是看副歌的作者呢，是他的作曲的人是肖沃特写的啊，副歌是肖沃特写的，而其他的那前面的三节呢是哈夫曼写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副歌是先写的副歌，他也写了曲子，他作曲然后写了副歌。那为什么会作曲写副歌？因为在1888年，那这个肖沃特30岁的时候，他就在各个教会里面教导人家怎么唱诗歌啊，有他声乐学得很好，所以他到教会里面去教声乐。他30岁那一年，有两个他的学生从南卡，因为他教导的地方都是在美国的南部12个州里面教导的，在南部12州里面有个南卡啊，南卡州有两个他的学生告诉他，写信给他说他们的妻子死了，两个学生都是同样的事情。那这个老师就觉得为这个学生很哀痛啊，因为在所有的悲哀当中，所有的痛苦里面最大的痛苦就是配偶的死亡。这是在痛苦，他们曾经去做了一个统计，去做比较，什么事情是最叫人痛苦的？第一个就是配偶死亡。所以肖沃特他就说，这两个学生一定是很痛苦，我怎么去安慰他？他就写了这首曲子《依靠主永远绑定》。他就用《生命记》第33章27节的那一句话啊，《生命记》33章27节，你就是看我们的诗歌本，他那个经文也在那上面。这《生命记》33章27节，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就用这一句话，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作为这个副歌写完了。可是他想到说，那还有几节诗歌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写呢？他不会写，他就请他的朋友，就是哈夫曼，替他写这个诗歌。我们就知道，弟兄的眼泪照样的神安慰他，姐妹的眼泪神更是要安慰他。我们也要想到是什么样子的哀痛神能够叫我们得到安慰，或者说有哪些事情叫我们会哀痛的。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想想看的。有一件事情我们会哀痛的是，当我们看见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会悲哀。我们什么事情都试过了，无能为力。有一位姐妹，她从小读书就很好的，父母亲也非常疼爱她，她是家里面的长女，父母亲就生下两个人，一个她还有一个弟弟，不过两个人年纪差的很多。那这个姐妹她从小成绩就很好，她后来上了大学，她就跟同班的一个同学结婚了。那这个两个人是同一班的，毕业以后她这个丈夫她自己都收入很高，职业非常好啊。可是慢慢的收入高了以后，他们后来生了孩子啦，生了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长大了，有的表现得非常好啊，非常好的职业啊，学校成绩也都很出色。这个丈夫收入好了，他就慢慢说，我工作很辛苦啊，我收入又很高，那我就要享受一下子嘛啊，他就去享受他的了，上班很辛苦，下班呢他就去享受，结果让这个做母亲的一天到晚就是守着这个一栋大房子，他感觉是怎么样子呢？很孤单，很孤单啊！所以他就跟姐妹说，跟别的姐妹说，他心里面是很孤单。丈夫人家看很好啊，收入高是不是？哦，在外面的表现人家都认为他对人很好，可是就是对家里面的一点都不好，因为他不回家。他回家就睡觉而已，别的事情他都不做了。儿子呢，女儿呢也非常不错，工作也很好了，只是一个儿子呢，老幺最叫他非常的担心，因为这个老幺小的时候成绩也不错，可是后来他就吸毒了，吸毒以后怎么戒都戒不掉，不但吸毒，而且呢精神上有问题，常常要去找心理科的医生。 她觉得丈夫没有办法劝她，儿子也没有办法劝她，她没有办法劝这个儿子，也没有办法劝丈夫，她觉得无能为力。她有什么办法？她只有哀悼。我们怎么去告诉她呢？我们只有用神的话告诉她，没有别的方式。因为她什么东西都有了，有丈夫啊，人家也称赞她丈夫很好啊，有儿子的、啊、人家说她的儿子也女儿也都很好啊，只是没有想到说还有这个一个儿子是将来一辈子要担心不完的事情。她不知道是有一天她死了这个儿子怎么办。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会哀悼，我们只要用神的话来安慰她。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会觉得会哀悼的，就是我们有很多懊悔的地方，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懊悔的地方，那每次我们看到那些令我们后悔的地方我们就会哀悼。比如说有一位周妈妈，她年轻的时候住在台南，她家里面很有钱，可是她认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已经结婚了，这个男人我应该说男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有家了，可是他很爱这个男人，怎么走怎么讲的都没有办法离不开，所以他就离开他台南的家到台北去跟这个男人住，生了一个儿子。生了儿子以后他有时候还要回家去看看自己的父母亲，看看自己的祖母，祖母就一直劝他说你不要跟那个男人，他是有家的人，所以甚至到这个祖母要死的时候还把这句话告诉他说你要离开那个男人。所以这个女人她就把祖母的话放在心里面，她说好吧，祖母这句话一直到死都没有忘记，我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她就跟这个男人离开了，而去找另外一个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那带着这个儿子过去，这个丈夫也真的是疼爱这个儿子，虽然说不是自己的生的，还是很疼他。这个儿子也不错，一直很争气，因为妈妈也很认真很认真的教这个儿子，小学初中都很好，一直到初三的时候有同学就告诉他，哎，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是什么东西呢？那是1960年代的事情，是强力胶，一吸了强力胶就脱不掉了。结果初三毕业了，上高中就没有学好，上了五所的高中念不完，高中没有毕业，高中没有毕业怎么办呢？也找不到工作了，那就混了混吧，混吧，混到当兵，台湾最少当兵的就当兵了，当了兵回来，妈妈很高兴了，想说当兵2年3年的时间呢，应当可以把儿子这个吸毒的情况就把它戒掉了。当兵没有办法吸毒，果然就没有办法吸毒了。只是当他退伍的那一天回到家里面来，他又拿起又吸毒了。养父看着真的过受不了了，说你现在几岁了？20几岁的人呢、啊？你都能够2、3年不吸毒就可以过去了，为什么你今天回到家又吸毒了？高僧说你要是吸毒了你就走吧，养父就把他赶出去了。妈妈很不忍心啊，就说好吧，你既然不能留在家里面，那我还是要养你啊，不能说你退伍那就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就在外面去开了一家早餐店，说卖早餐呢、让这个儿子有个工作可以做。早餐店因为只有早餐呢、下午就没事做了，那所以妈妈就说，那我们改另外一个托儿所啊，托儿所的话早晚都有工作可以做啊。妈妈带这些孩子，那儿子呢就开着娃娃车了去接这些孩子呢，早上去接，下午去送回去，就是有工作可以做，盼望把这个孩子带好了。可是吸毒就是怎么改都改不掉，一直到有一天早上，这个儿子不晓得怎么样子。一早上就来敲妈妈的门说，妈妈妈妈什么事呢？妈妈说，哎呀，妈妈说这个儿子说有人打我了，打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很痛苦很痛苦，就是送到医院去了，台北的仁爱医院就送去了，医生检查说没事嘛，没有什么事，可是儿子就说很痛很痛啊。 妈妈就想，哎呀，我想啊，但还是因为在妈妈带着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就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儿子戒毒呢？没有方法，他就说我来献佛吧。哦，他是皈依三宝了，每天就是烧香拜佛这样子。他说今天呢，大概是这个佛祖啊是责罚你的哦，叫你这么受苦哦，所以你就要认罪吧。你说你就要戒毒了。这儿子说好吧，我就戒毒吧，我就以后不再吸了。果真就不再吸了呢。妈妈很高兴啊，啊，拜佛真的有效果啊。他就跟着妈妈做托儿所，就是这样做的。慢慢的，他就托儿所也不是长久之计。那怎么办呢？我就学代书吧，写文字啊，写学代书啊，写笔啊，就是写文书了、啊。他可以做啊，他字写的不错，他做学做代书了也不错啊。慢慢的，好像就比较正常了啊，比较正常的，他就有女朋友了哦、啊，就交女朋友了，一切都很正常。交了两年半的女朋友，要结婚呢、啊。女方的家长说，算算八字吧。一算八字不对啊，因为差了六岁啊啊！我想也许有人知道啊，在六岁这个是一个很境界的事情。六岁，四岁是不错的啊，六岁是很差的啊。所以说六岁不行，这个婚姻一定不能持久啊啊，不能持久，就禁止这个婚姻了、啊。那女孩子也没有办法了，就是你爸妈说反对，那就反对吧啊，他就两个人就分手了。可是这个男孩子受不了，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很痛苦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回去吸毒，又回去吸毒了。妈妈也很痛心，说把你带到这个程度啊，当兵不吸毒，然后你有两年半已经不吸毒了，现在又回去了，怎么办呢？啊，就是要是这样也很容易嘛，你就把我杀掉嘛，我不看见就好了嘛，啊，或者呢，你不把我杀掉，你就走吧。儿子怎么办？儿子不能杀母亲啊，那只要自己走嘛，就走了。可是后来儿子想，他说我想戒毒我戒不掉，我想来想去，我听说有一个戒毒中心嘛，哦，晨曦会有个戒毒中心，我去试试看吧。就跟妈妈说我去这个戒毒中心试试看。妈妈说好啊，哦，我拜佛好像也走不通，那你就再试另外一个嘛，晨曦会你就去试试看嘛。晨曦会是个基督教班的，哦，刘明和牧师在那个地方主持，在苗栗有个戒毒村，哦，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去了半个月之后，哦，写信啊，打电话回来都是非常好，生活很正常，在这边也没有人吸毒的，戒毒中心当然没有吸毒了，哦，他们怎么戒毒呢？用祷告戒毒的，每次毒瘾发作的时候，就有人跟他一起祷告。迫切的祷告，一直到这个毒瘾过去了，就是这样子一而再的，这个毒瘾就消掉了，就是这样戒毒。所以儿子也很高兴啊，说我来这边大家生活很正常，不是只有我吸毒啊，这些人都是吸毒的，我们坐在一起就好了。一个月两个月，哦，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说妈妈非常好，你看我照相啊，给他看了，啊，也果然比以前比较壮一点了，他们看得也很高兴，所以去参加他们的恳亲会啊。那恳亲会他们就唱歌了啊，就唱了一首《若若我是一只小鸟》啊，唱得很高兴，妈妈听得也很高兴，说好吧，你既然在这边很高兴，那就在那边多住一阵子吧。本来两个月就可以回家去了，妈妈说你就在那边多住一下子没有关系吧，他就在那边住，然后跟妈妈说你把那些要考代书的那个书啊也寄过来，我在这边一边戒毒呢一边读书，就很高兴了。有一天三个月过去了，跟妈妈说了我要受洗了，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要受洗了。妈妈说好吗，你既然戒毒了，信耶稣戒毒，那你就去受洗没关系，我信佛，我信我的，你信你的啊，就这样子去受洗。去受洗那一天晚上，刘牧师打电话给他们说你的儿子死了，他们去海边受洗，受洗完了他去游泳了，结果被海浪卷走了两个，啊，一个尸体不见了，一个尸体找到了，那尸体找到的就是这个妈妈的儿子，尸体找到了，妈妈就从台北赶到苗栗去看这个儿子，到了殡仪馆看到牧师， 他只问牧师一个问题，我的儿子能上天堂吗？我的儿子能上天堂吗？他把儿子的行李都收拾好了，还有两本笔记本，是他在这个戒毒中心里面所写的三个月所写的笔记，写他怎么样读圣经，圣经的话他都写下来，也写到一些诗歌，他学的诗歌都写下来，妈妈就带回去了，带回去看，一天每天看，一天天看过去，他说妈妈想到说，儿子你已经死了，可是你走这条路并不孤单，因为耶稣与你同行，耶稣与你同行，你不孤单。所以他就想到他自己的生命怎么办，儿子的生命不孤单呢，他自己的生命呢非常的孤单，所以他就回到了戒毒村戒毒中心去跟刘牧师说了，我把我的托儿所呢关掉了，我就到这个戒毒村来，我什么东西也不会做吧，哦，我就来厨房里面烧饭吧，哦，我在这边烧饭给这些人吃。他后来就想到戒毒村这些人都叫他什么呢？周妈妈。他说我失去一个儿子呢，可是我得了这么多的儿子，我的儿子生命好像没有了，可是他那个生命没有的时候却告诉我一条新的生命。所以十几年前他就到美国来，跟着刘牧师啊到美国来，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张弟兄，就在各个教会里面做见证。我们就知道很多的懊悔，他一生走过的很多的懊悔，可是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的懊悔都没有了，他的哀痛也没有了，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们他的自己的故事。这是我们看见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我们还看到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哀痛，别人身上的事情我们也会哀痛。有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19岁，她总是觉得好像一生没有什么盼望，因为她所盼望的事情呢从来没有成就。她就有一天要去找一位心理学家啊，说你告诉我怎么办。那他那天去是下雨天的下午，下雨天的下午他就去了，穿着一件宽宽大大的毛线衣，那去到这个心理学家的诊所了啊，就去了。心理学家跟他握握手了啊，这个手怎么湿湿的啊？那手湿湿的，而且呢手很冷啊。那请他坐下来跟他谈了，谈了以后，心理学家告诉他说，你首先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去把你的衣服呢换一下啊，你到一家衣服店去找一件衣服，你不能选，你叫店员替你选，你要告诉他你现在19岁，现在流行的衣服是什么，你告诉我，我这个身材60高，这个女孩子啊比我高啊，60高比我高半尺高啊，60高的女孩子穿什么衣服好看啊，19岁啊，你不能选，店员给你什么你就买什么，好那就好了。好，第二个，你买了衣服以后去把你的发型改一下，什么发型呢，你也不能改啊，你也不能选的，那个美容师啊告诉你什么发型你就什么发型。这个19岁女孩子说，心理学家我告诉你啊，我可以做，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这么做呢不会叫人家爱我的啦啊，我还是我了啊。心理学家说，对对对对，你去做了再说，可是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的，下个礼拜二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的聚会，你一定要来。我这个事情我不做，因为我去参加聚会从来没有一次是高兴的，我去参加聚会总是很痛苦。不是，心理学家说，我叫你来不是叫你高兴啊，我叫你来是有任务给你的，你来了这个聚会了，你要去看哪一个人啊是站在墙角上的，没有人跟他说话的，你就跟他说啊，我代表主人来接待你啊，然后你要去问他你喜欢什么，你要记下他的名字来啊，然后你要记下他的嗜好，然后来告诉我，我好为他安排一个朋友跟他同一个嗜好的，可以给他做朋友，你就做这个事情 一个一个你都要去问，然后呢告诉我，你代表我的去接待他们。然后你做完了以后，你去看看窗户吧。今天天气若是比较冷，那天天气若是比较冷的话呢，你把窗户关下来啊。若是天气比较热的话，你把窗户关上去啊。你再看看有哪个人是没有盘子，没有东西可以吃的，你再端点东西给他们吃。哇，这女孩子说好吧，她就去了啊，买了新衣服了啊。新衣服买了以后，她果然好像是，脸型的表情就不太相同，这个发型又改了呢。就比较显得比较年轻一点啊。本来到了这个聚会里面去，他的水平就是弯下来的，但那天稍微往上去了啊。往上去以后呢，他的声音呢就比较清爽一点了。那就一个一个去看呢，一个一个去看呢啊。你喜欢什么啊？我的名字叫什么啊？我的名字叫 Emily 啊。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喜欢什么？一个一个去问，告诉主人呢啊。问完了再端菜给大家吃了啊。那天的聚会100多人。要回去的时候，有三个男孩子都说：“我来接你，我来送你回去好不好？”三个男孩子哈、啊，这三个男孩子继续每次啊，都是来参加聚会，都是要送他们。结果呢，他从这三个男孩子里面选了一个他所喜欢的哈、啊，做他终身的配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女孩子她就是从小就是只看自己，她对别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看重自己什么？她只关心说别人是不是喜欢我。他对别人很冷淡，他也看到别人同样的冷淡对待他，所以他就觉得很悲哀啊！我这样待人，人家也这样待我。一直到他有一天说我要去关心别人，他自己就快乐了。可是他关心别人，他自己觉得知道说他不是有自己有能力去做，他想到说是什么人帮助我的，我的力量从哪里来，不是我有的，我有的话我本来就有的，可是我就是没有，我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所以这句话就很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了，助人为快乐之本，就是这样的啊。你去帮助别人，你去关心别人，你把别人的这种冷漠，把这种忧愁拿掉的话呢，你自己就快乐了，你自己就得到安慰。这是我们想到哀痛的第三个理由。我们看到世上的人都是冷漠的，我们自动去关心别人。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会叫人哀动的，是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世上的脸粉，世界上有很多世上的脸粉。我们看到一个人不信主，我们就觉得悲哀，因为我不知道他将来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教会一个最大的工作，我们教会就是要告诉人家，你要信耶稣，不单单是说你将来有盼望，你今天就有盼望。有一个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我就把他自己的故事呢念给各位听，因为他的我想他写的比我能够讲得更好。在1853年在英国的利物浦有一条船要开到中国来，一条货轮，船上没有一个乘客，只有一个乘客，他是唯一的乘客，一个21岁的年轻人，名字叫做戴德山。他已经在英国等了4年要到中国来，那时候刚好是中国太平天国刚刚开始，洪秀全请美国的宣教士说，你们赶快派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中国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美国的宣教士、英国的差会都很迫切的赶快派人到中国来，就说你虽然是21岁，你的外科手术 的课程还没有学完，可是中国这么既然这么缺乏宣教士，你就赶快去吧。戴德生就离开了英国到中国来。在那一天9月的那时候，就在这个船尾的舱内啊，中国传道会的委员为这个一个年轻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差派聚会，就一个差派的典礼为他举行了。聚会之后，我现在就念戴德生他的笔记。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和我话别，我永不会忘记那一天，也忘不了他是如何随同我进入那未来6个月将作为我家的那个小仓房。母亲用她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床铺，然后坐在我的身旁，同唱我们分别前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来，妈妈就开口祷告，那是我远赴中国前 最后听见妈妈为孩子的祷告，接着有通知下来船快起航，我们得分手了。我们依依惜别，不敢奢望在地上能够再相见。为了叫我好受一点，他尽量压抑自己的情绪，我们就分手了。妈妈走上岸，回头给我祝福，我独自站在甲板上，妈妈随着船往前走，走到水闸的方向，船过了水闸，这时候我们真的要分离了。妈妈那发自心底带着绞痛的哭喊声，像刀一样的刺透了我，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这时我才深切体会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而我也相信挚爱我的母亲，她这时候对于神那无比的爱的了解，会比她过去所领会的更多。戴德生所说的就是，当他要跟妈妈分别的时候，他那种心疼啊，他才体会到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那种心疼是什么样子的。他才体会到我们在这地上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叫这世上的人心疼减少，不再心疼。这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虽然我们自己离开了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伤痛，可是不要忘记很多世上的灵魂。所以我们想到的是，世上那么多的灵魂，那么多的哀痛，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告诉他们，你要来见耶稣。只要耶稣来到你的心里面，耶稣的话能够进入你的心里面，你就能够得到安慰。不是我们的话，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的哀痛，我们的悲哀，神为我们承担，而且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所留下来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他是永远的救主，不单是我们的主，而是万民的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错误，认识我们的过错，也能够看见别人的哀痛，让那世上的灵魂都能够回到主你的面前来。谢谢主，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门。